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是降临期的其中的一个主日，就是也就是第三个主日。我们看到布置得非常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期呢能够预备好自己。那么降临期的主日呢，我们通常的话会有它的代表着点燃四根蜡烛呢，就代表着希望、和平、喜乐还有爱。当我们在点燃这些蜡烛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也是预备着自己。它有双重的含义。第一个含义呢，就是重温耶稣基督降生的事件，等候圣诞节的来临。那么另外一个含义呢，同时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预备自己，预备着基督的迎接基督的再临。那么我们在这一个今天呢是第三个主日，那么也就是喜乐的主日。所以我们借着刚才的经文，我们也来想一下，来思考一下。那么我们在想，我的喜乐是什么？那什么是你的喜乐？有时候我们就常常的是每一天埋头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感觉不到，那我的喜乐到底是什么？特别是借着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我们来看那路加福音的这个第二章所记载的这一系列，我们看到这些牧羊的人，他们夜间是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上过夜班，上过夜班的话真的是很辛苦。最难熬的时间呢，可能是到两三点钟。那个时间呢，那个眼皮啊真的是困得不行的。直到四五点钟，有一些人是四五点钟，那真的是很难熬。那么这些如果要是以当时的这些牧羊人呢，他们每一天也许都要按着更次去看守羊群。也许他们当时他们每一天都埋头在自己的这种牧羊的生活当中，他们会觉得什么是我的喜乐？我的喜乐就是能够不用夜间去看守羊群。也许在他们的那一个理念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人毕竟是尘土所造的，我们很容易去以我们的身体的舒适感去衡量我是否喜乐，我是否快乐，对吗？但是很奇妙，当这一天他们仍然是夜间安着坑刺去看守羊群的时候，居然天使显现了，居然告诉他们，他们有一个极大的喜乐，他们有一个大喜的信息，就是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降生了。所以这时候呢，他们也许就完全的出乎他们的意料。也许之前呢，他们是埋头在他们的牧羊的生活当中，他们祖祖辈辈都在盼望着弥赛亚的来临。但是他的爷爷去世了，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的祖辈们都去世了，然后到他们这一辈呢，他们过得也并不是那么的富裕，然后他们每一辈每一代人都在盼望着弥赛亚的到来。但是呢，他们这一代一代一代的去世仍然没有到来。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完全把他们从一个每一天都在也许就盼望着弥赛亚的到来，他们已经是也许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也许我这辈子也等不到了，也许是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孙子吧。所以呢，没想到他们这个很普通的这一次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的时候，居然天使向他们显现，把他们从一个原来不知道何为神所赐给他们的喜乐，带一下子提升到与天使天君一同的欢呼，因为他们的救主弥赛亚已经降生了。所以当他们是可以说原来不知何为神所赐给他们的喜乐一下子就提升了。还有呢，罗马书15章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 我们的血统并不是以色列人的血统，但是因着我们读了这一些经文，我们就看见我们已经与耶稣有关了，我们不再是外邦人，不再是那一些被神所拣选的这些以色列民族所嗤之以鼻看不上的啊，这些外邦人是跟他们的救主尼赛亚是没有关系的，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但是的话呢，保罗就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所有我们这些外邦人因着尼赛亚的降生，我们每个人都跟耶稣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所以当我们在降临期的时候，我们去不断地去预备我们自己，所以降临期的时候，当我们不断地去反复去读耶稣基督降生的话语，神所启示的这些话语，还有在我们不断地是去颂唱去歌唱，有时候我们哪怕是煮饭做菜我们都在哼着耶稣基督降生的各种的传统的诗歌，然后我们有时候走在大街上面，我们会听到一些商店也在放着这些基督教圣诞节传统的诗歌，然后我们会不断地去提醒我们，不是仅仅的是圣诞节我们有圣诞大餐，圣诞节有礼物，乃是提醒我们圣诞节我们也需要预备我们自己，一方面是预备我们，一方面是预备重温耶稣基督的诞生。有时候我们常常是我们每一天沉迷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工作当中，有时候我们每一年我们都觉得，哎，圣诞节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都是在等着，哎，我在期盼着什么圣诞礼物。但是的话呢，我们常常我们忽略了，我们去重温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我们今后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预备我们去迎接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那么我们回转一下，我们今天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是我的喜乐？什么是你的喜乐？那么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永生神要赐给我们的喜乐？我们带着这一个问题，我们去看一下圣经的一些记载，我们借着圣经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来看什么是他们的喜乐。那么什么又是永生的上帝赐给他们的喜乐呢？我们借着这一系列的信息，我们来提醒，来省察我们自己，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降临期的时候预备自己。我们先去看在圣经的记载里面，起初能够有个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喜乐，对吗？亚伯拉罕等了很长时间了。那么但是呢，当亚伯拉罕他进入到灵命成熟的时候，他发现神所赐给他的信心，还有神与他的后裔所立的永约，这个是才是真正的喜乐。那么我们再去看出埃及记，那么出埃及记之后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认为我口渴了能够马上有水喝，这是我的喜乐，我饥饿了能够马上有东西吃，最好是肉，这是他们的喜乐。他们认为，哦，我只要能够我在这旷野当中，我疲乏了能够马上得着歇息，哦，我祷告了马上能够得着应允，他们认为他们身体上能够得着马上的满足，他们饥饿了，他们口渴了，他们能够马上得着身体上的满足，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喜乐。但是当他们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刚硬的心去怎么样，去埋怨神，去埋怨摩西，甚至他们还想把摩西给杀了。 而且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认为耶和华看不见了，不像外邦人所拜的神能够看得见的，所以呢，他们呢，怎么样，铸造了一个看得见的金牛犊，然后来代替他们所看不见的耶和华来敬拜。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常常的是没有去想，他们常常的是没有去想神给他们的喜乐是什么，神在旷野当中要赐给他们的喜乐是什么。神在旷野当中是以云柱火柱来带领以色列民，可是呢，而且云柱火柱也代表着神的同在，可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认为，他们不觉得这是他们的喜乐，他们觉得他们能够肉体上的需要能够得着马上的满足，口渴了饥饿了能够有肉吃有水喝能够马上的，这就是他们的喜乐。可是神所赐给他们的云柱火柱，他们不认为这是他们的喜乐。甚至的话呢，神他们在这一个整个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不断的怎么样，他们不断的是去埋怨神，甚至他们也不断的去埋怨摩西，他们慢慢的他们就被这个旷野的风吹日晒的生活而抹平了他们原来过红海对神的颂赞，所有一切的那些喜乐和所有一切的恩典和意象，慢慢的他们把这些他们的埋怨就去抹平了神所要赐给他神已经在他们身上的施恩，以及神在旷野当中赐给他们的玛拿，使他们在这40年的时间，他们没有去种植，没有去怎么样的去耕种，但是他们每一天都有玛拿吃，他们不认为这个玛拿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喜乐，所以以至于他们不断的去埋怨神。当我看到这个历史的时候，我真的就想到在中国教会的历史当中，在广西我是广西人啊，在广西他恢复聚会了，文革之后恢复聚会，我听我们的一个老牧师说的一个见证，他说恢复聚会了之后，整个广西只剩下一个牧师侥幸的存活下来。所以当时整个广西的圣餐都是只有这位牧师每一个礼拜的去奔波，在整个省的去奔波。那么在当时的政权，他们认为文革当中只要把这些牧师杀了，然后教会就会不复存在。可是呢，很奇妙的是，上帝在这个恢复聚会了之后预备了保守了一批姊妹。那么这一批姊妹呢，是当时在神学院里面曾经受过装备的，他们是装备要去做宣教士的，甚至就说做那个代职的义工的，他们是受这样子的装备。所以当他们在文革的初期，这一批姐妹就被分散，而且不给他们两个的聚集在一起，而且分散到农村里面去。其中有一个姐妹，她就被安排去放羊，因为她身体并不是太好，做什么农活的话呢都不太行，所以那个上帝也很奇妙的就借着这个村长呢，就向这个姊妹施恩，就让她去放羊。然后她每一天呢，就是把羊赶到山上，赶到山上的时候呢，就是真的也是风吹日晒的。可是呢，当他在放羊，在羊吃草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就跪下来祷告，找一棵小树能够避一下阴的地方跪下来祷告，然后他可以 把那个偷偷的那个偷藏的那个圣经啊，他就可以拿出来读。而且当时的话，圣经你还不能整本的藏，他们就是把那个圣经就裁成一几片几片的，都不能够聚成一本，他们就把那个圣经裁成一页一页的，然后的话呢，就是把那些一页的那些圣经呢，就把它卷得很小很小，就藏起来，要不然的话很容易被收出来。然后他就是在这个十年的过程当中，他风吹，他被风吹日晒，每一天带的干粮也并不多，然后在那个年代的话，能够存活下来真的很不容易。然后这一批姊妹呢，她们都是过着这样子的一种生活，就是都是被下放到农村，做着各种各样的农活。但这个文革结束了之后，这个姐妹呢，她有机会回到香港和她的家人团聚，但是她选择留在她下放的那个县城，然后到最后她也成为了牧师，就安利成为了牧师。那这一个姐妹呢，她说她每一天，她这十年当中，她放羊的时候，她就不断地为着圣灵，就不断地感动这个姊妹，为着当地的那一些人祷告，当地的人的得救，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为那个地方的人的得救而祷告。所以很奇妙的就是，当这一些当这个恢复了聚会之后，那一个姊妹所在的那个县，居然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就已经有好几百人信耶稣，真的很奇妙。而且他们每一次受洗的人都很多，甚至在那个姊妹在牧养的过程当中，又有一些弟兄姐妹被神呼召出来，去到神学院去装备，成为了牧师。甚至其中在那一个县出了一个牧师，就是真的很不错的那一个牧师，成为了那个教会的成为了广西教会里面的一个领袖之一。所以我们就看见，当这一个姊妹，那么拿她所风吹日晒的那一些艰难，和这些出埃及的那一些以色列人的那一些也是风吹日晒的艰难来说，真的在我们人的看来，我们肉眼所看见的真的都挺苦的，挺艰难的。而且在文革结束了之后，真的兴起的这一批姐妹不断的去牧养着整个广西的教会，真的所以当我听到我的那个老牧师，她也是一个女的牧师，她也是因为生病，所以长期的生病，然后的话呢就免于被批斗，所以她能够存活下来，到最后的话呢成为教会的牧师。所以当我听到这些牧师的这些所说的这些教会的见证的时候，就让我心里面非常的，真的是受到非常的鼓舞。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是以他们的这种艰难跟我们今天的艰难来说，我们真的是生活得非常好，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很不错，我们没有缺衣少食，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不错的住处。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面对着这一个病毒，我们面对着今天的物价上涨，甚至有时候我们面对的那些孩子不听话，然后或甚至就是说家里面的人没有耐心，我们有时候也常常会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的有时候我们会埋怨。但是我们可否能够像这些这个老姊妹一样，像能够就说在这种艰难当中仍然能够对神有忠实的信靠和忠心。 我们再来看圣经的一个历史，就是哈巴谷先知。哈巴谷先知真的给我的感受就是，哈巴谷当他也是像这样子看见教会，看见着教会的那个律法的松散，然后公理在社会当中不存在，甚至当时他看到这些犹太国里面的话是什么样，是那些恶人围困义人，然后到处都充满了强暴，而且就是发生在哈巴谷先知的面前。所以哈巴谷他会把这些所有这些一系列社会上面的不公不义，他就把他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上帝说，哎，我要兴起加勒底人来对犹太人施行审判。这哈巴谷先知他又觉得，哎呀，你怎么能够用恶的人来刑罚，那更恶的人来刑罚那些没有那么恶的人呢？但是耶和华又回答哈巴谷先知说，到时候日期到了，我的日期到了，那加勒底人呢，他们同样会面临我的审判。所以当哈巴谷先知他在面对这一系列的这一个与神的对话，在听亲耳听到上帝的回答，然后他的身体啊真的是感动，被神的威严所激动而颤抖。但是他的回复是什么？当他在周遭的人都在惧怕，都在恐惧加勒底，强暴的加勒底人要来入侵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充满了恐惧，但是的话呢，唯独哈巴谷先知，哈巴谷先知他说，哎，我只安静地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啊，真的是那种就有那种好像坐着稳如泰山的那一种感，那种完全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惧怕的那一种感，那种形象。所以当我再去想象哈巴谷先知，当周遭的人都在忙着也许收拾东西都在逃难的时候，但是他可以因着有上帝的话语，因着他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所以呢他完全的没有惧怕。他说，哎，无花果树 不结果啊，葡萄树也不发旺，所有这一系列，所有那些农作物没有收成，或者是那一些圈中也没有牛和羊，但是这一系列所有这些物质上面的东西，哈巴谷先知知道都会被强暴的加勒底人掳掠去。可是的话呢，他能够安静，他能够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而且这一首诗歌还要交与灵长，让能够教导更多的犹太人来歌唱。所以当我们就看见哈巴谷先知他也是因着信靠神，他在危难临到的时候他是加倍的祷告，然后他在祷告的时候得到神的话语，他就能够喜乐。所以的话呢，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就 也看到国内的这些新闻了，就前段时间我们看见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大学生，很多所的大学生都在发起的白纸革命。其实我也挺担心的，因为我的侄女她也是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面在读研究生。那么但是的话呢，我心里面虽然有担心，但是同时呢我也在不断的为她祷告，我也在不断的为着这一些年轻的这些我的同胞在祷告。因为 当我们在面对这些社会上面的不公不义的时候，我们那一个力量，我们那一个拳头真的很小。但是我们能否像哈巴谷先知一样，把这一系列的不公不义，把这一系列的所发生的这一系列的那些甚至没有公理可言，甚至就是说没有律师没有法律去保护这一些受困苦的人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带到祷告里面？所以当我在为我的子女祷告的时候，我的子女祷告的时候，我也不断不断地去为着所有一切这些年轻人祷告。所以当我们在看见这一些也许我们在看见这一些的时候，我们心里很着急，我们甚至很愤怒，那么我们是否能够把这些愤怒这些着急带到神的面前？我想我们今天我们还没有像哈巴谷先知那样子去亲眼看见就发生在你面前那犹大国里面的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那些恶人围困异人的事情，还有那些犹太的贵族在欺压那些很贫苦的那些底层的犹太人。当看见这一系列的时候，那个哈巴谷先知他是亲眼看见，而不像我们这现在的只是透过屏幕透过手机去看的这些，我们可能还没有接触到那一个像哈巴谷先知那样的那么直接的一种冲击。但是哈巴谷他就是看见这一系列的对他的那个灵命冲击非常大的这一系列的社会事件的时候，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面对我们每一天工作，我们面对很多的新闻，那么我们是否也像哈巴谷先知一样，我们把这些事件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帝会刑罚那些恶人，但是当我们祷告了，我们就必定会像哈巴谷先知一样，能够也坚定地对神的信靠，而不至于我们看见这许多的负面的新闻会软弱，会跌倒，甚至会跟外邦人一样 会问神啊，你在哪里？或者说哎，这世界没有神，就像外邦人一样的那样子的去埋怨。所以当我们回顾到我们回到这个我们所读的这些信息，我们去看，我们也去思考，什么是我们今天的喜乐，什么是神所要赐给我们今天的喜乐。而当我们每一天我们现在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能够一同唱诗，我们来敬拜独一的真神，并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并不是我们比别人更爱主，乃是上帝的手没有放开我们每一个人，没有放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因为也许有一些人他们已经去花天酒地去了，我们并不是比那些花天酒地的那些人更加的爱主，乃是神没有放手的这个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能够唱诗颂赞神，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地方，乃是神他的手在不断地牵引着我们。而我们每一天的清晨醒过来，我们能够说，神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一夜安静的睡眠。当我们这样子的去说这句话的时候，也不是我们比别人有什么可夸的，乃是神不放手的恩典一直在我们的身上，使得我们醒过来的第一件事能够想得到的是神，而不是想到我早餐该吃什么，我今天要去哪里 happy。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再去看，我们再去细究一点，当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分出时间来去读圣经，去祷告，也并不是我们比别人有什么可夸的地方，乃是神没有放手我们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这就是神赐给我们今天的喜乐。因为神没有放手，所以以至于你这一天你总有一根线在被牵引，哎，我今天圣经读了吗？我今天祷告了吗？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啊，特别是孩子多的一些家庭啊，那个家庭主妇是比较辛苦的，那么她早上得早早的起来要预备一家的早餐，那么来不及读圣经的，没有时间的，那么当她没有时间的时候，她会把手机带在身上，她会找到那个朗读圣经的那个，边听着读圣经边预备早餐。所以当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听圣经的时间，也并不是这位家庭主妇比别人有什么可夸的，乃是神不放手的恩典，吸引他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这也是神赐给这个家庭主妇的这个喜乐。而今天我们当我们有时候我们去浏览 YouTube 去浏览手机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有时候我们里面会有感动，哎，你看的时间太久了，应该停下来了，或者说哎，我今天好像圣经还没有读完呢，按着计划还没有读完呢，该关机了，不要再去让这个 YouTube， 让这个手机，让平板，让电脑来不断的去满足我们那个眼目情欲的这个娱乐。所以当我们伸手去关掉我们的手机，不再去任凭我们还要继续的看下去，当我们去关掉我们的圣经，我们应该去好好的读圣经了这个时间。或者是当我们在晚上临圣上床睡觉之前，我们想到哎，今天不能这个电影还没看完，哎，我不能再看了，我得关了，这个时间的话我得去洗漱，然后的话我还得去读圣经祷告，然后我休息要预备明天的工作。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去关手机的这一个动作的时候，也并不是我们比别人有什么可夸的地方，乃是圣灵在不放手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够按下去，能够关掉这个世界的门，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里面。或者是当我们每一天走在路上，有时候我们随时随地的我们都想到祷告，我们就会不由自主的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甚至在车上祷告。其实这一系列的我们今天所生活，我们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亲近神的时间，亲近神的事件，都不是我们比别人有什么可夸的地方，乃是神他恩典的手，不放弃的手临到我们，使得我们能够仍然今天跟随着神。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喜乐，这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喜乐。所以当我们再去 回到今天的这个降临期里面，我们也知道哎，我们要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这也是降临期的让我们所这也是一个降临期的含义，它的意义所在。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呢？我们要知道今年已经即将结束，然后新的一年又即将开始，那么这个降临期实际上也是一个总结的时期，也是一个计划着新的一年开始怎么样的去跟随神，怎么样的去靠着神能够去面对我们新的一年的这一个时期。 所以这个降临期整整是一个月。那么这一个月当中呢，是我们去总结我们这一年，然后也去计划下一年。所以当我们去预备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有否去真的是去想到，哎，耶稣基督会再来，我预备好了吗？我预备好自己了吗？所以当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的去提醒我们自己，就是在神的面前立志，我们不管是在任何的时间，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当我们不断的去预备我们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见主的那一天，我们才不至于羞愧。好，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祷告。永生的神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这一系列的信息来提醒我们，不要让我们只看到我们需要肉体上的喜乐，让我们看到我们更需要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当我们满足于你所赐给我们的喜乐的时候，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像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来带领我们新的一年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能够真的是更多的去留意你那不放手的恩典，你那所赐给我们随时的喜乐。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少些埋怨，让我们多些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来帮助我们活得更像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愿你再一次的祝福我们所分享的这些信息，让所有这一系列从你而来的信息带领着祝福着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前进的脚踪。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来，我们愿你来。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